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星期，中国官媒宣布，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从以往的官方有关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等高官违法乱纪的公告不同，这个消息呢，在令计划到底如何严重违纪问题上语焉不详，从而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报端、互联网上纷纷罗列出令计划的八大、十大罪行，而对令计划可能受到的惩罚，各方的预测呢也大相径庭。有的说他只会受到党纪的处分，有的认为对他的刑罚不会在薄熙来之下。那么这位曾经的大内总管的罪与罚究竟如何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听众观众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令计划这个消息呢是上个星期一，就是上星期时大家谈开播一个小时之前，中国的官媒新华网来宣布的，到现在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没有官方没有任何新的消息，仍然是严重违纪。这一个星期以来呢，关于令计划可能犯下了哪些罪行，各方猜测都很多，在您看来有哪些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有哪些大概属于猜测类的，令计划它的罪状在您看来究竟是什么？
我注意到就是财新网有一篇被删除的这个报道，这篇报道呢他谈到就是说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出了这个豪车，出了车祸之后他和当时主管政法委的这个负责人这个达成了某种政治约定。那么这个现在被解读为好像就是中国官方首次承认有这个，就是有这种政变计划的存在。但我们并不能从这个报道上直接看出有什么政变这个词儿。但是呢，从他和这个周永康结盟这件事来看呢，恐怕这个是已经被默认了。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个学习小组这个在这个微信上这个谈到就是习先生在这个中纪委的会议上谈到了这个搞小山头，搞这个门，我们这个是要他要反对的，还有呢不能搞门阀这个门宦这一套。那么这个来看呢，就是显然就是承认，如果说这个说法是属实的，那么显然是首次的承认中共党内存在着某种宗派斗争。那这一点呢，就比那个原来我们单纯看的就是打一个是贪腐，打一个是贪腐，这个好像要进一步了。但是最后会不会出来一个反党集团呢？这个现在我觉得还要再继续观察。现在我们还不能判断最后，像这被打下来的所谓这个新四人帮，他们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置？是政治上的处置，还是仍然沿袭原来的老办法，以这个刑事控罪来这个做取代政治清算？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本身还要看一看。但是作为令计划来讲，我感觉令计划的这个政商帝国可能不比周永康小。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虽然他的地位没有周永康高，但是他所处的位置非常的重要。这个我们也注意到，比如说他曾经有这个搞了一个政商联谊的组织叫西商会，那么是由这个山西籍的这些官员和商人的这么一个团体， 而且呢，这个西山会曾经啊，这个利用这个西山会的这种组织活动，来这个为令计划的在十八大的上位，就是做民意测验这种，他们开始呢做这种策划，同时还有一点就是要注意的，就是其实令计划的这些做法，它和历史上的这个太监很相似。虽然令计划他的生殖器是还应该是健全的，不然他不会搞女人，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的这个作用其实和历史上的很多的大太监是非常相似的。这个就要看，就是实际上中共，我们一直讲说中共有这个太祖党，有团派，有上海帮，但是我们还有，其实还有一个跨越这三个派系的这么一个隐秘的网络，这个网络就是中共的秘书帮啊。这个秘书帮其实他们是就是高层这些高官，他们各位主公下面有很多干活的人，这个干活的人其实就是他们的秘书，有很多不同派系的利益交换是通过这些个秘书网络来完成的。所以我们看就是有很多贪官他被揭发出来啊，比如像这个华润呢等等等等，他被揭发出来的时候，他们好像同时为不同的派系服务啊。那么我觉得令计划的重要性就在这儿，它是一个跨派系的这么一个帮派。那么这么一个帮派其实就跟当年这个封建王朝的这种司礼监呐，这个秉笔太监、掌印太监一样，它其实它是里外通吃、上下通吃的这么一种体系。所以我想可能这一点是需要进一步来推敲的。谢谢。
好，何斌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刚才呢张立凡谈到了这个令计划呢，它的位置相当于是古代的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我想问问您，就说令计划呢，我们从报道中看到他其实是一个为人比较低调，行事呢也非常谨慎的这么一个人物，他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那么当然我首先要问他是不是果真有这么大的能量，还是习近平为了打倒异己呢把这些东西强加在他头上呢？
我们在这个故事漫长的这个调查过程中间，也是一步一步接近这个真相的。我们再开始很早令计划这个王立军事情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呢，我们就对令计划有很多的了解，找了他的同事，跟进他的同事，也找了他当年这个山西的这个亲人亲戚。那么了解情况下来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平实的，而且尤其是工作极其勤奋的这么一个官员啊，他每天可能两三点钟再回家，七八点钟又开始上班了。大家都觉得令计划就是一个机器人，他唯一的一个爱好呢就是打乒乓球啊，打乒乓球。所以很多的官员都纷纷去这个组织打乒乓球的活动，想试图的利用这个事情来接近他。因为他每一个事情呢都做到事必躬亲啊，以这个周恩来呀为他的这个模仿的一个对象，比如说这个。胡锦涛出访要第二天要出现某一个场合那么呢这个令计划他都会在提前呢事情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情况比如说关于胡锦涛的任何的这个报道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他都要事先呢进行这个审查审查到了一等，就是中央电视台都非常着急了，我们马上播节目了，这个令主任现在还没有审查出来。所以从这些迹象来看呢，他似乎是一个很拟谨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我们在最开始的补血的案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度也是这个看到了很多对补血的处理签名呢也是令计划的名字，我们认为呢可能另一句话参与了这个对补血的这个事情的处理。但是后来我们慢慢接近了这个真相呢，好像完全就不是这么回事那么另一句话是一个极度这个认权的一个人，也是布置了他非常泥泞的，相对来讲非常泥泞的这个组织体系的一个人而且他的野心膨胀到就是说不可想象的地步 认识很多认识这个丁计划的人，我们跟他介绍了一下我们所了解丁计划，他几乎到现在为止都不敢相信，就丁计划是不可能是这么一个野心的人。他能够在十八大的时候进政治局就很了不起了，进政治局常委那是更了不起了，怎么有可能呢？他还要去取代这个习近平呢？不要说党内他的资历不高，那么他的这个社会的名望啊，这个也是远远不高的，对吧？所以他怎么会膨胀到这种地步？实际上确实有很多的疑问啊，等到未来有更多的事实呢来展示出来。但是我有趣的是，我要分享大家有几个我们做的几个课题，也就是几本书啊。在王立军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出了一本书叫《中国式政变》。那么这本书的序言呢是我写的。那王立军事件刚刚发生几天，我在旅行中间我就写了这本书的序言。我就说了，在一个不允许人民革命的一个国家，也不自己不进行主动进行民主变革的一个国家，那么政变是他政权的开始，那政变也是他整个政治的一个过程，而且他最终呢也以政变的方式来结束啊，不仅仅是丁计划他这么一个集团有可能未来可能会是一个政变，未来可能会被认定是一个政变集团。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一开始49年一开始到冠军党的所有的政治权力斗争其实都是一等政变，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斗争史，你在毛的意义来讲它就是一个政变史。第二个就是我们后来又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是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我们这个是英文出版的，中文的名字叫《中国的权贵的死亡游记》。那么这本书我早几天跟同事们讨论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个四人帮里面居然出现了三件令人惊讶的这个死亡案，如果没有古开来现在参与这个谋杀这个黑伍德。如果没有这个希拉利的啊，这个丁计划儿子法拉利的这么一个气体事件，如果没有周永康的前妻的死亡案件，那么这个啊，对他们的这调查或者他们事情的后来被揭示出来，是不是那么顺利呢？但是反过来看，为什么有这么三件神秘的死亡事件又离得那么紧密？对吧？我们现在不知道徐才浩有没有涉及到死亡事件，那至少这个所谓的四人帮里面有三个人涉及到神秘的死亡案件。我觉得这三个死亡案件，我们都只是听到了官方的、中共官方的或者是民间传说的这些信息，并没有得到非常可以信赖的司法的这个调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
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几个月以前我们出版了另外一本书叫新四人帮，现在越开始有很多人怀疑这种说法，现在越多的事实证明出来，所谓的新四人帮并非空穴来风啊。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时间剩的不多了，我们抓紧接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湖南的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和平先生一个问题，就是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丁计划这他那个帮派，就是非法的，为什么在美国他就是合法的？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呢，我再问一下，就是说，如果中国共产党搞那个多党制的话，那会不会像那个伊拉克、像利比亚这样的？导致这个国家分裂，像新疆、西藏这样的一个分裂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和平先生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湖南的赵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湖北的姚先生，您听到我吗？ 好，请讲。
今天的改革啊，是个茫然，老百姓呢对这个社会呢。都不知道是信资还是信社。习近平呢又走老毛的，又走邓小平的，毛嘛，在今天的改革，老百姓都是对共产党没有一个标准。你比方说丁计划，他可能是站错了队，他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投。
是。
可能是这方面，我想到胡锦涛啊，他可能是 又像了徐才厚啊，像周永康啊，可能是靠的薄熙来之类。但是这个改革嘛，现在方向不明确，包括习近平就是这种不明确，
好的，
老百姓都是不明，这个国家现在都不好说了。
好的，谢谢湖北的姚先生。最后是山东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喂，
请讲，张先生。
我是山东的。
是，听到了，请讲。
啊，大家好，我告诉你一个事情，这个林计划的小舅子是黑龙江省的公安厅的副厅长，也已经被抓起来了。
嗯，是，我们已经看到这条消息了。
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张先生。和平，刚才湖南的赵先生向你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另一化的帮派，如果在西方看来是应该是合法的，应该是符合这个法律规定的。那么你刚才也谈到，就是现在据你的调查，你们的调查和了解，现在另一化有可能是和其他几位结成新的四人帮，果真如此的话，就是在目前习近平王岐山打虎的一直采用的一个说法，就是经济上贪腐就有可能不复存在，让人看到这可能是中共内部本身存在的权力斗争，或者用你话说是宗派的斗争，怎么来向全国人民来解释这件事情？
我觉得现在还很难确定中共有没有做出最好的决定，公开认定他们是不是膨胀集团，还是政变集团，还或者是新四人帮。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很容易跟他们这四个人戴上一个帽子，就是贪污腐败。因为贪污腐败，大家是一个公开可以减少政治动荡的一等行人啊。但是呢，大家非常清楚，无论是中共体制内的人，还是我们这些外面的这个老百姓，我们越来越多的东西看到，清晰看到，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政治斗争。也就是说，在18大之前啊，林计划也好，或者是这个周永康也好，他们试图通过18大来建立他们自己的这个帮派，自己的这个团伙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朋党。那么这样一种行为，在西方社会里面也好，在正常的这个民主社会里面也好，它是有一定的程序来建立自己的党派，有一定的程序来参与竞争。因为中国的这个体制是一个顽疾还小的族业，而这等还小的族业跟过去传统上的这种血缘政治又有差别啊，跟过去的传统上的年龄式的政党又有差别，它又谈不上啊，或者说根本就算不上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它是一个几不像的啊，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混乱的这么一个政治体制。那么它怎么去认定一等政治活动是非法的，是合法的呢？没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标准，更没有一个公开的标准。像林计划这样的行为，周永康的行为，如果他涉及到刑事犯罪啊，那就跟他的政治活动没关系，那就利用这个刑事本身的法律来去认定他。如果刑事上没有给他一个名义上的一个定义，他是他的政治行为是非法的话呢，那政治敌人啊，他的政治对手往往就可以找到他一个形式上的一个理由去认定他。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呢，中共现在应该还没有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也就是公开出来他们是个政变集团，但是中共的媒体已经透露出明显的信息出来啊，这不是一个一般的贪腐集团。无论是刚才张先生所讲的啊，这个财新杂志删掉了最重要的同盟这几个字啊，而且呢，实际上人民日报甚至刚刚开的政治局委员啊，政治局的这个会议已经明示出来了啊，反对拉帮结派，反对这个党内团伙，这实际上在某种意义来讲，已经向前党披风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新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个政变集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跟林计划同盟的人远远不止这另外三个人，还有非常多的中共的官员，包括现任的中共官员啊，这个高级官员。所以这个案件远远还没有完，也许还只是一个中级阶段而已。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就最后一个问题。那么从令计划现象，就他我们可以说他的这个时代的这个落幕呢，是不是说明团派呢将暂时的退出历史舞台？两分钟。
觉得团派可能不大容易退出历史舞台。
嗯。
第一呢，就是其实团派是一个，就是作为中共来讲，共青团是他培养干部的一个，等于是一个规定程序，所以有很多的人都是通过共青团系统输往上或者往下输送的，所以包括太子党在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他同时也是有团派背景。而这个团派作为这个就是他的人数众多，而且他们都经过这种党的程序的培养成为干部，所以即使这个团派本身可能因为令计划这个事件的出现，那么可能会改变未来，就是所谓十九大这个以团派为主导的这么一种这个接班格局。因为这个我们现在从十八大的格局已经看到，政治局层面基本上都是团派的人，到常委这一级，那么团派没接成班，那是因为这个遭遇了山海帮的阻击，但是团派的人才储备确实是足够，而太子党从现在来看，太子党他们很难有接班人，所以未来如果说这个太子党要继续主导政局的话，他不可能不用团派，但是呢，他可能呢就是团派只是作为这个被使用的啊，这个层面上还是继续存在。但是呢，他们不大可能发挥这种政治上的主导作用。这个从团派本身，胡锦涛执政这十年，胡温这十年的这个无所作为，处处受制，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团派在这个体制内，它更多的是一种执行者和维持者的作用，他们很难起到这种主导的作用。这个是因为他们有先天的这个政治资本的不足，因为团派官员基本上出身于草根，所以这种情况决定了就是团派可能还会被继续的使用。
好，
但是呢，团派可能不一定能够继续主导。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全部内容，谢谢您的收看。由于时间的关系，北京的冯女士和重庆的杨先生，我们没有办法接听您的这个电话了，非常的抱歉。如果您点击美国之音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代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呢是 facebook.com/VOAIO和 twitter.com/VOIO， 我们期待与你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回顾总结中国2014年反腐斗争的得与失，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